不只报道事件，更要听懂背后关键。新闻进来听 Podcast， 由资深记者亲自现身，带来第一手观察与深度解析。劲爆点抢先拆解头条大事，社会线上还原重大案件现场，镜像人间诉说时代人物故事。劲表志带你走进腕表的世界。现在就搜寻订阅 Podcast 新闻进来听。
投资就像跑马拉松，如果跑错方向，跑再久都是白费。我是超马巴拉，让我陪你找到盲点，修正观念，投资不踩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投资不踩雷，我是超马巴拉。在节目开始之前，请记得追踪订阅我们 YouTube 的朋友，请记得把小铃铛打开，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的更新通知咯。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应该是很多同学们敲碗一直在讲的，就是00981的这一档主动式的 ETF， 因为它创造了很多的所谓的记录或者是奇迹，包括它的规模成长的速度，包括它吸引所谓的媒体浏览人数，或者是说那个整个的投资界的一个目光，它应该都是最近的显学，不只是主动式的 ETF， 而是 981A 是目前的显学。那不管说我现在空手我要不要去买它呢，或者是我已经持有 981A， 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样跟它相处或者是互动，怎么样去观察它好的地方跟它未来的风险，今天把它分成两段告诉各位。首先我们当然一开始就会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981A 它好在哪里。各位首先第一个，先不要有那种预设立场，说好像以事后的角度你看到瑶池金母的这个绩效特别厉害，然后你就会假设好像从一开始到现在凡是被瑶池金母领衔担纲的金融商品就会比较厉害。第一个，它的厉害是实话，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把它过度的美化，因为在所谓的就是 981A 的基金经理人，就是大家熟悉的瑶池金母，在接棒这一档 981A 之前，他在投一投信他也超过很多的基金，大概最有名的那一档叫做奔腾，跟跑马一样嘛，是奔腾基金。那各位在我们还没有分享答案之前，你要不要先猜猜看，在 981A 还没有上之前，统一奔腾基金也是瑶池金母主导的这档基金，在同类型的基金的排名来讲，你认为它会不会排在第一名？有没有机会排在前十名？可以跟各位讲答案，它顶多排中间而已。所以八大不是说它不厉害，而是今天在整个投资的过程中，八大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先入为主。就是当你已经看到981的绩效很厉害，你突然觉得好像只要沾上跟它有关的边，就代表它一定特别的厉害。包括后来统一投信发的 403A，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讲，就是好像只要跟981扯上关系的都会特别厉害。在这一点我要先提醒大家，你先不要有这种预设立场，再来才会讲到说那它为什么这么厉害，之前的奔腾好像也只是在中上而已，为什么到了981会变得特别的厉害。其实大概有两个理由，我提醒大家。第一个，它的一个叫选股的限制，很多人都会误以为主动式 ETF 跟被动式的 ETF 是差别在被动式它有条件的限制，譬如说它必须选像0050，它是选择市值前50大的之类的，那你既然有所限制，你能够挑的标的是不是就相对就少很多了。所以大家会觉得主动是因为他有所谓的绝对自主权利去挑选他认为的优质好标的，所以他的绩效比较好。各位，这个只对了一半，因为 981A 他的选股并不是百分之百没限制的，真正没有限制的是什么？是我之前跟各位讲过，是 00405A 他才叫做完全没限制。 00981A 他的限制条件是他只能买市值前300大，我不能说这个叫做无限制，但是它这个限制应该来讲也不至于会让它绑手绑脚，因为市值前300大它包含了电子跟金融还有传产，但是主 key 大概还是有80%全部都是在电子里面， 然后以今年的1月1号到5月8号我评估的一个过程，就是台积电的表现当然都已经涨大概四成左右，不过在市值前300大的标的里面涨幅优于台积电的还有85档，那不就代表是说就是981它就是有本事能够在这将近2000档的标的里面透过了一个叫做我只能选市值前300，我是不是已经淘汰掉很大的一些标的的一些选择了，等于是我只是在精选300档里面再去想办法去挑这个300档，我就不需要按照市值了。如果是被动式它就是按照市值最大的买多一点点，市值第二大的买第二多一点点，但是主动式的981它就是我只要是在市值前300大我可以自行选择我想要买哪一个多一点点，所以它也在这个里面来讲它的能力发挥在能够在市值前300大挑到了有65档的标的表现比台积电好，那里面来讲我有数过这65档里面有 80% 都在姚池金姆的那个口袋名单里面，所以说它的绩效会比台积电好，会比0050好，甚至比含绩量大的0052好，是因为它把不到 10% 的台积电撇开之外来讲，其他的九成的资金放在市值前300大里面涨幅比台积电更强的那些，包括各位所熟知的台达电、台光电、金像电、智邦、信华这些东西它都有，你想象得到它都有，这是它厉害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个，它的绩效会特别好，不是因为它重压的台积电，而是因为它把台积电只是当做一个算是一个核心持股之外不到 10%， 然后再来其他的资金有效的选择了涨幅比台积电好的，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说这个是它绩效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也跟第一个理由有关，因为大家在前一段时间有听到4月23号金管会的行文规定，不能说规定，他提醒了包括主动式的 ETF 跟股票型基金，这也是主动式的操作，他们只要行文去申请，他们可以把台积电的比重拉高到 25%， 但是00981他并不打算这么做，也就是说当他在台积电的持股比重低于 10% 的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创造出了市场算是数一数二的绩效，那不就代表它已经告诉大家除了台积电这档护国神山好标的之外还有很多的标的还不错，而且它的责任就是在其他优于台积电的标的里面尽量去挑好的标的嘛，这个不就它的责任吗，它也做到了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不要或是我们该不该回过头来去要求981你应该买多一点台积电，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没那个必要，因为他台积电已经买够本了，买够本之外来讲的话他还需不需要再多买一点点，要不要特别去上千层去申请我要把台积电拉高到 25%， 坦白讲没那个必要，所以不用担心981他目前创造的绩效会不会因为他要提高台积电的一个持股比重而产生影响，第一个他没有打算做这件事情，根据巴达的不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他基本上都是对于台积电的所谓的实质的控盘大概是 10%， 那什么叫做实质的控盘，各位因为这个东西会比较细，巴达跟各位讲答案就好了，他会有三种方式去买台积电，第一个直接去买台积电本身，譬如说讲完今天我在录音的当下来讲台积电的价格大概是2215块钱，他就直接去买，哦，这是一招，另外一个他会绕路走，就是他并不想要真的把台积电持股的比重拉得很大，但是呢他会去买含积量大的其他被动式的 ETF， 绝了哈，他除了买台积电之外他会去买0050，他会去买0052，这两档是不是含积量比较大的被动式的 ETF， 所以等于是当他持有了一部分的0050还有一部分的0052，是不是也形同间接持有了台积电，因为它的含积量够大嘛。0050现在持有台积电的比重已经超过 60%， 那0052的含积量甚至是接近 70%， 所以你就会知道它透过0050跟0052它的实质的含积量大概就可以抽到 10% 了。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我从它的0050的持有百分比跟0052的一个所谓的占比的结构来讲，目前大概都只有买这两档都只有0.几%而已，代表说它也不至于是说 拐个弯，因为有些在市场上的讯息好像说酒吧一夜他会拐个弯，他会买一大堆的0050或一大堆的0052来提高他的台积电的比重，把他跟各位讲他不会这么做的，他也没有打算这么做。截至目前为止，台积电的实际的持有量大概是 9% 上下，那0050再加上0052 这两档加在一起含积量这么大，比重顶多大概只有 0.5% 而已。基本上你不用假设台积电跟981A 产生过度紧密的关联，这一点你可以不用担心，因为应该说正因为关联性没这么的大，它的绩效才有资格称为摇持积木， OK 吗？这个是截至目前为止来讲它的一个选股的能力。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等于是说它出生的日期实在太丢席了，因为981A 它的挂牌时间点是2025年的5月27号，那在4月份的时候刚刚好经历过所谓的川普的对等关税，把台股夯个七荤八素，那个时候才刚刚从一个夯下来的过程中在缓步的往上拉，它刚刚好就在一个缓步往上拉的过程中开始建立了基本的持股，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绩效是不是，因为有点像说你刚刚好买在低点的这些优质的好股票，随着行情慢慢往上抬升的过程中，它每一个月所缴交出来的绩效在报章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你会发现哦，它真的好厉害，一个月比一个月还厉害，那资金越来越多，那资金当然就是协助981A再去把那些优质的好标的再一路的把它往上买，就等于是鱼帮水，水帮鱼，投资人把资金交给 981A 就把这笔钱拿去买那些优质的好标的，从原本的低的成本慢慢的一路往上垫，但是无论它再怎么往上垫，它的成本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占优势的。这个是 981A 强，是强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丢席，第二个选股选个好。但是下一段巴代就跟各位讲它未来的隐忧有哪几个，记得这是隐忧，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来讲麻烦要听认真一点点，因为我讲的是隐忧，不是说它明天就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我们在分享很多盘面的过程中，我们就讨论到说现在在台股的结构上面短线可能还不错，不过有些隐忧，然后只不过刚刚好盘是等于是在5月12号那附近的那个礼拜盘是刚好在修正，然后就会有人说哦，巴大你好厉害，我说没有，我没有讲这件事情，我只是提醒大家任何一个居高思维你都要有所本。就像我们在第二段会提到说哎，为什么981A，那既然第一段讲到它这么的厉害，那不就代表它应该要一直厉害下去吗？它的隐忧有两个，隐忧就好。好的，我们现在讲隐忧，这两个隐忧来讲会不会发生？各位，它必定会发生，虽然是隐忧，但是它一定会发生。但是既然称之为隐忧的这两个字呢，你就会知道它对于股价或是对它的一个绩效表现，它会是一个未来的压力的来源。这两件事情它一定会发生，不过麻烦各位加红加粗加框，不是明天就发生，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第一个，刚刚是不是有讲到投资人因为看到981A的绩效很厉害，所以说是不是资金就蜂拥而入，蜂拥而入的情况之下，假设他原本的资金，各位他的个基金规模变化的速度有多快，去年五月底才刚刚挂牌上来之后，他到2025年的九月底他的规模也大概才211亿而已，211，经过了三个月到了12月底马上从211变成500亿了，增加了一倍，再经过三个月到了2026年的三月底从500变成1000，然后再从3月底到4月底从1000，各位你就知道它变了，从1000变成快3000了。就是当这笔资金蜂拥而入来讲，是不是等于是让 981A 当摇持积木手上有足够的资金去买他喜欢的那些好标的，也把那些股票是不是一路就买上去了，这个是优点也是未来的隐忧。因为当你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它要换股，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它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像指数化，指数化的意思就代表是说它今天买的时候它比较不能换，像被动式的 ETF 是不是它买了台积电基本上你会假设它永远都不会卖掉它了，那就这样指数化的意思，你不妨用一个比较 平易近人的概念就是说，他买的标的是不是都不会卖掉，就等于是固定住了，有没有机会发生这种状况？各位，这个是主观上面他不希望，但是在现实面上他可能避不掉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不是他不能卖。各位，法规上面被动式的 ETF 一年只能换股四次，在这四次还没到期之前他不能换，被动式的 ETF 是不能说换就换，但是在法规上跟逻辑上面，主动式的 ETF 他想换就换，就像说今天他手上假设我有一张的台积电我不喜欢了，我明天就可以把它卖掉它，被动式的不可以，但是主动式的可以。就像在前一段时间也是在五月初的时候，981A 他原本持有旺宏，后来他把旺宏卖掉，那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喜欢他了，他想卖就可以卖。当然很多人就会讲到啊，完蛋了，瑶池金母卖掉旺宏，旺宏好像崩盘了。这个叫题外话，我提醒大家一下，你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麻烦你要再看认真一点点，如果今天981A 持有旺宏的比例很大，他一下子出清旺宏，你说他真的看坏那也就罢了。各位，我不确定您知不知道 981A 卖掉旺宏他卖到多少张，各位你要不要猜猜看？我其实很希望就是有那种互动方式，各位要猜猜看。我那个问过很多的朋友们，他们都是乱猜嘛，比如说从几万张到几千张，各位讲，各位他卖掉八张，他一共持有八张旺宏，把八张旺宏卖掉，突然觉得好像旺宏要倒闭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种叫做所谓的看新闻或者一些讯息面的一些标题的过度的渲染，让大家误以为好像被 981A 喜欢上的标的就升天了， 981A 卖掉的标的就应该要下地狱了，没那么严重。但是我要回答来讲说，当它的规模在很大的情况下，各位开车的人骑车的麻烦停路边，因为你要做计算了，我用念的你大概就知道它难是难在什么，难是难在它就算看得懂，就算他知道盘要修正，但是他动弹不得的理由在哪边？是因为你的规模大，规模大为什么就会动弹不得？法规明明同意他想买就买，想卖就卖，为什么不能动？但是记得法规不是只有那一条，法规还有另外一条，是不是除了台积电之外任何一档个股的持股比重那个占比是不可以超过 10%？ 各位应该还记得这一点。好了，各位数学来了，现在那个 981A 的规模大概是3000亿，10%是不是300亿？对，300亿。他现在持有台积电的比重是不是大约差不多是10%嘛？以台积电目前的价格大概是2200亿上下来讲话，以市值来去做回推，各位我教你们怎么回推哈。你300亿的资金就是10%，他持有的是台积电，台积电的股价大约是2210块上下，你一回推你就会知道他持有台积电的张数大概是13500张。好了，如果今天他觉得台积电要修正，他想要把台积电卖掉，法规上同不同意？同意，你可以卖，你可以把13500张的台积电你不喜欢你就可以把它卖掉。你卖掉之后来讲，坦白讲以台积电的成交量，他要卖掉这13500张他卖得掉，他不是要一天卖掉130000张嘛？他一天只能卖10000多张，他一定卖得掉。但是问题，各位记得重点在那边，问题是你卖掉之后呢？你卖掉之后是不是等于是你收回了300亿的资金？你300亿的资金，你投资人把钱交给主动式的 ETF， 不是让你拿去存定存的吧？我是要你去买股票的。你认为台积电不好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你，你觉得台积电要修正，那你把台积电卖掉，你转回来的300亿，你就必须要把这个300亿再去买其他的优质的标的，对不对？那我们举例来讲，像南电大家都还算听过嘛，南电目前的价格在不到900块钱，你的300亿，他说我、哦、太看好南电了，对呀、啊，要是有北电跟东电我一定要买，但是没有我只要买南电，对不对？好，不到900块，他300亿要买南电，他可以买多少？他可以买大概35000张，想都很简单，但是他能不能够真的把这个300亿去买南电买35000张？因为他就 over 了，他超过了持股上限的 10% 了。所以也就是说他不是不会看行情，他也不是不知道行情有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健康的修正，但是当他的规模太大的情况之下，如果是占比比较小的，就像刚刚举的例子，像旺宏我就有八张，我想卖就卖，那个影响都不大。但是如果是它的占比是10%的，这些持股比重都相对是比较大，他要把它卖掉，你转进来的资金他要去买别的标的不好找了。 他不好找那些标的，因为他卖掉了 A 是要转进到 B， 但是这个 B 又要在市值前300大，绩效要够好，然后又我在买的过程中我又不能超过法规要求的 10%， 你会发现突然有点卡住了。我要卖三张台积电好卖，我要卖300张台积电好卖，但是当你要发现你要卖掉一两万张的台积电，转进到其他的数万张甚至十几万张的一些优质的标的，你会发现卡在这个地方它会比较难动。也就是说在之后，即便我在强调是说，即便台积电价格有机会再做修正，它也看得懂，但是它不能卖。为什么？因为卖了之后它会不知道那我的钱该怎么办，我应该买哪个，我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那不如不要卖了，就会变得是顺着这个盘势上去它就跟着上去，下来它就跟着下来。它的确会有一点点往指数化这个方向去靠近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的规模已经大到一个让它在做一个转身的时候有一点点小障碍了，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这个市场上还没有人提过，不过就是等于是主动式的 ETF 它最怕的是什么，它不是怕台积电下跌，它也不是怕台达电联电或者是联发科下跌，主动式 ETF 它怕的是什么，它怕的是投资人不爱它了。投资人不爱它的意思就是，有些人是不是会觉得说应该要，比如不管是叫做见好就收啦，或是落袋为安啦，急流勇退呀，对不对，居高思维，对不对？如果今天股价在往上涨，结果大家选择的是落袋为安，它的规模反而是缩小了，对不对？那缩小的情况之下，那当然压力就很大。各位，主动式的 ETF 今天如果你有投资它，你今天申请赎回或者你要卖掉它，它可不可以是说我钱不给你？哦，不行吧，你申请基金的赎回是不是钱就一定要还给投资人？那当大家都在卖的情况之下，那请问一下他要去哪里把钱伸出来还给投资人？他是不是只好选择卖股票？那这下就麻烦了。如果只是小小的修正，短短的修正，简单来讲，只要投资人还能够对 981A 不离不弃，不管 981A 涨还是 981A 跌，他都不离不弃，他都不害怕。怕的是如果今天行情出现了一个比较健康的修正，不是大跌，不是崩盘，也不是重挫，只是个健康的修正，就像2022年1月份到10月份的那一段的健康的修正，一旦出现之前就是形同主动式 ETF 的那个叫做股票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像当时股票型基金规模最大的是叫做安联台湾科技基金，规模现在已经有超过1400亿的一个大规模，在当时在那9个月的时间点，它的规模缩减了超过30%。意思就是，如果这个30%你要同理可证去推算，那现在981A的规模是不是等于是有3000亿嘛？3000亿的30%是有超过900亿，就等于是说，当投资人不爱它，他必须卖掉900亿的股票，它就会变成杀盘的一个主要力道了。现在是资金往他那边去，它是一个买盘的主要来源，当行情在反转的情况或者是高档震荡修正拉回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是它是主杀的那个人了。所以这个是在行情修正的过程中，这也是呼应一下八大以往的一个风格，就是当行情在修正的时候，不是我不爱00502或者是 981A， 而是行情如果要做修正，你最好还是也要有所谓的见好就收的习惯，不要跟着它上上下下，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所谓的账面上的纸上富贵，没有落袋为安之前，那都不是你的钱， OK 吗？这是981A 在持有过程中它好是好在哪，还有它未来的隐忧的两个地方，提醒大家多注意哦。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各位有任何的投资问题或者想分享自己的投资经验，欢迎留言给我们。害羞的朋友请记得在资讯栏有匿名问卷可以填，巴拉大会在之后的录音回复大家，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超马巴拉，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